就肯定是翻译的人所用的版本不相同啊，否则的话这个四十八愿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出入啊。这就证明佛多次宣说啊，这底下说呢，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啊，细细来研究现在传在世间这五种译本，可以推知当年梵家至少有三种啊，这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原本梵文原本，说彼时所具之原梵本不同，方有此异耳啊，才会有这个情形，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这就是肯定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我南尊者多次接机啊，这是跟其他所有一切大乘经典不相同的地方啊！你能看到这个经的殊胜呢？啊，佛当年对于这个法门非常非常的重视啊，也就是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这可见汇集注意是有必要啊，这就是说明后来的人为什么要发心做汇集的工作呢啊，就是做这个汇集本的工作啊，因为你看五种本子不方便的，把五种本子统统汇在一起，再看一本五种本子都看到了，这个方便的，所以汇集就非常非常的必要了啊，省了我们好多事情啊。下面就讲汇教之本，自宋期经呢凡有四种啊，这就说明这个经有汇集的必要啊。哪一个人最初汇集的呢？王龙书居士啊，这里第一个叫大阿弥陀经啊，宋朝国学进士龙书王日修教集啊，王龙书居士，龙书是对他的尊称啊，他的名字叫王日修啊，龙书也不是他的别号，龙书是地名啊，就是现在的安徽舒城，古时候叫龙舒，他是那个地方的人啊。后来对于他的尊敬，不说他的名，说他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啊，对地方的赞叹啊，用这个地名呢，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像清朝末年李鸿章，大家尊称他李合肥，他是合肥人啊。在佛门里面呢，这样的称呼也很多啊。你比如称这个智者大师，我们称智者，智者是他的是他的字号啊，当然不能称名，称名是很不恭敬。我们一般称天台大师，就是称地名了，他老人家道场在天台山嘛，称天台大师，连智者都不称啊。我们尊称窥基大师啊，窥基是法相宗开山的祖师啊，不称他的这个名字，称他做慈恩大师，慈恩是寺庙啊，他老人家那个道场叫慈恩寺啊，称慈恩大师，这就是以地名，这是最尊敬的称呼啊，最尊敬称呼是称地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称龙书是对他最恭敬啊，龙书是地名。那么他有一本东西提倡净土，可以说从宋朝一直到今天都不衰，那就是净土文，龙书净土文呢，这个很了不起 啊，他那本书呢，就是劝过行过夜男女老少啊，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是他做的。啊，流通量非常之广，啊，当然流通量也很大。啊，那么龙树居士虽然中了进士，这中进士一般都做官了。他老人家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不做官，他在家学佛，啊，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啊，相当的富裕，过得去，啊，所以他就不做官了，啊，学佛，弘法，写书讲经，啊，他搞这一套，啊，那么当然在一生当中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汇集啊，无量寿经啊，他汇集的时候，以他的声望、德行、地位，那个五种本子当中，就是唐仪的宝积经的如来会，他没有见到，所以他的汇集本是根据四种原本汇集的。宝积经、如来会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四种本子没有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汇集啊就很遗憾了，啊，采取的就不太完整，啊，只有四种。那么在汇集的时候就免不了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把那个原文的字改了几个。啊，当然，在他改是没有问题的，他改的时候。一定比原译的改得更好，更容易懂，意思不会失掉。这一桩事情为后人所诟病的啊，你像印光大师对这个就很有批评，随便改动经文啊，在他们是没有问题，怕什么呢？怕开了这个例子，以后的人呢，看佛经看不懂，他这个字恐怕是错了，把它改一下。哈，我改一个，你改一个，改到后来这个经啊，那就面目全非了，那就不能看了。啊，印光大师所反对的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决定不能改动。你如果有意见，可以在旁边注明。这个字应该做什么样的字更通爽，这样注明可以，不能改动原文啊，所以这个是后人对他所不满的地方。那么龙树居士他的成就非凡啊，他念佛功夫啊是欲知实知啊，往生的时候之前他晓得他什么时候走，他没有生病，他站着往生啊，王龙树是站着往生，所以现在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龙树净土文上有一个站到的那个像啊，就在烈化像，他是站着往生的啊。那么有这一招呢，就证明汇集不会有过失，汇集要有过失，他能往生得了吗？他不能往生啊！啊，汇集是应当的，汇集没有过失，但是汇集啊，必须要遵守汇集的规矩啊。这一点呢，龙树居士欠缺一点啊，但是他所汇集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你看，就连莲池大师都不例外，莲池大师啊，《弥陀经》疏钞里面。引用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呢，几乎三分之一以上，差不多一半的样子，是王龙树的汇集文，就是《大阿弥陀经》的原那个文啊，少数啊是引用其他的这个原译的经文啊，龙树居士这个本子引用的最多啊，可见的历代的祖师大德。对他这个汇集本呢，也相当的赞叹，啊，只是 稍稍有一点瑕疵，还是美中不足啊。那么龙树居士会集啊，也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可见的人家真是谨慎了啊。他从绍兴三十年到绍兴三十三年，如果用公元的来说呢，就是大阿弥陀经是从公元1160年他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年以后啊完成啊，就是公元1162年他这个本子才完成，才流通啊，这是用了三年的功夫。那么第二种啊，就是无量寿经名字没有改，是清朝菩萨戒弟子彭继清戒教，他这个不是会集啊。龙树的大阿弥陀经我们台湾印的很多啊，常常能看见啊，现在印的各式版本都有，印的还不错啊，这个流通很广，大藏经上也有。那么第二种啊，就是无量寿经啊，彭继清的戒教本在我们台湾有流通啊，但是没有单行本啊，有无量寿经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就是彭继清的，他那个原文是彭继清戒教的原文，注解是彭继清的注解啊，是彭继清做的啊。彭居士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那个地位就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他是公子出身啊，他是贵族出身啊。这个人非常聪明，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也不是普通人啊。少年及第，少年及第没有满20岁啊。中国的古礼，男子20岁行冠礼成人啊，少年19岁以前中了进士啊，家庭环境好啊，他也做官就无所谓了啊。他做了很短时期，做了一段官以后不干，不做官了，专门学佛啊，专门学佛啊，在佛法上的成就非常非常殊胜啊。他也是念佛往生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都有他的传记啊。他在一生当中可以说，对净土最伟大的这个著作就是《无量寿经起心论》啊。做得正好。那么他这个本子呢，是采取康僧铠的本子，把康僧铠的本子那个艰涩的地方他把它删掉了啊，所以他是借录的本子，不是原文的本子啊。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本子是一本，其他的四个本子没有啊，他不能算是汇集，他是一个本子的截教啊。所以这个文字很通常，我们念起来很舒服啊。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流通啊，在台湾流通啊。这个华冈曾经印过，现在我们这个基金会又重新排版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啊都流通了啊。那么李老师啊，周邦道老居士都有序文呢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知道彭居士的这个历史。彭居士在佛教里面他还有个别号叫知归子，你们看到不能有知归子，就是彭继清啊。归是归到呢，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知道归呀，一般人还不晓得呢。他知道 啊。那么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著作，就是华严念佛三昧论啊。你看看他这个著作，你才晓得他对于佛教 研究的深度啊。华严念佛三昧论是华严经修学的方法，他把华严经里面讲修行的方法讲了2000多种啊，他通通把它归到念佛法门啊，正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用念佛的方法啊。那么这一个论呢，文字虽然不多啊，但是可以说是华严经修行方法里面最精彩的。前年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呢，就把这个论讲过一遍，我们此地有录音带啊，有黄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的录音带啊。那么我们馆长因为黄老居士讲这个论呢，馆长发心呢印这个论文啊，所以现在有书也有录音带啊，这个对于我们修学净土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彭继清一生在净土中最了不起的贡献。第三种啊，叫《摩诃阿弥陀经》啊，是清朝菩萨界弟子陈冠邵阳慧圆会集，这是一个汇集本。啊，邵阳是他的籍贯，邵阳在湖南啊，这个慧居士是湖南人，他的名字叫圆，慧圆啊，陈冠是他的号啊，所以我们通常客气称呼呢，称呼慧陈冠啊，称为陈冠。那么他是清朝啊咸丰年间人，这距离我们现在就比较上近了啊。咸丰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啊，这个慈禧就是咸丰的西宫，我们中国人讲西宫皇后啊。那么他呢，这个本子确确实实他是5种原译本都看到了，这个汇集确实超过王龙书的本子，真的是厚厚胜于前前。如果他后面这个本子不能超过前面，不能比前面的好，就没有流通的价值了啊。但是他的毛病呢，一个是取舍不够精，这是一个遗憾。第二个呢，也有把里头字啊自己改动了几个字，也有这个毛病，所以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啊狠狠的指责批评啊。印老这个一指责一批评啊，他这个书流通就流不出去了，他就流不出去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实在讲都是美中不足啊，美中不足。那么印老也说，对于一个真正通达教理念佛的人来讲呢，是有贡献的，就怕初学啊。初学的人念的时候，有的时候产生错误的观念呢，他不知道更正啊，所以对于老修有利益有好处，不利于初修。这是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那么这些本子我们现在通通收在净土五经里面啊，诸位同学都可以能够看得到。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这也是个汇集本，这是民国菩萨界弟子运城下莲居汇集的啊。下老居士从民国21年发心啊，也是感觉到这部经 在净土宗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五种缘仪在民国初年还是不是容易看得到的啊，不要说是民国那个时候，就是在台湾，以前也很不容易看到啊。台湾虽然印行大藏经，都是采用日本人的素本啊，像我们现在印这个大正藏啊，素本好处在哪里呢？字小，容量小了啊，体积小了，容易收藏。缺点呢，字太小了，看起来伤眼睛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陷。不像从前那个藏经一个字都这么大的，哎，以前大藏经是这样的。所以这一部大藏经要多少房子来看呢？我们这个图书馆整整这么大一个房子放一部藏经，你看现在我们这是两部啊，现在是一百本呢，以前那个一百本这么大一个字的时候，那就要摆整个我们这一个房子差不多放一部藏经，就像一个藏经楼啊，就放一部经的啊。那个版本呢，折本的，字的大小就像我们现在印的那个大本的折本的这个清净平等觉经一样啊，像那么大的本子，你想想看那有多少本啊。啊，那个字看起来当然不伤眼睛啊，是啊，所以从前人不要戴眼镜，念书念一辈子也不要戴眼镜的，啊，他字大嘛，他不会伤眼睛吧？啊，而且纸毛边纸又不反光，啊，不刺激眼神经。啊，所以这个分量啊就很大了，啊，所以在台湾。20年前说老实话，在台湾把这个九种本子都看到的，我跟诸位说没有一个人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李老居士是专弘净土的，他这个本子看过多少呢？原本跟汇集本他只看过5种，算很不错了啊，还有4种没看过啊。道元老和尚一生在台湾弘扬净土的，老法师一生所看过的，但是3种，有6种啊没有看过啊，你就想着多困难啊。老法师年岁已经大了，虽然藏经一出来看得太吃力了，算了不看了现在人有福啊，现在人你看我们这为了特别提倡这个汇集本，我们把9种本子通通印在一起啊，诸位自己去比较，自己去看夏劳居士汇集这个本子，是民国21年开始啊。他汇集的经过，诸位看看梅光系居士的序文，黄念祖居士的8文，你就知道他汇集不是草率的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的。也是闭关三年才汇集成一个草本啊，就是21年到24年汇集成的，25年出版流通啊。出版流通分量当然不多，但是慈州法师就根据出版，就在济南讲《无量寿经》，就采取这个本子，他还有扣盘， 现在这个扣盘我们都印出来了啊，那个扣盘主一对里面呢，这个四十八品啊章目完全不相同啊，数字也不对，那什么，那是粗盘，以后夏老居士不断在重订啊，在校正，一直到十年之后这才成了一个定本啊，定本呢是在大陆上流通是第四版才是定本啊，那么传到我们台湾来的就是第四版啊，这个本子以后就再没有改动了啊。那么当年李老师在台中讲的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呢，就是用的第四版啊，他的眉注啊就是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呢算是定本啊，所以从开始汇集十年才定本啊，可见的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容易。那么慈州法师这个扣盘，我们从扣盘里面呢能够看到啊这个粗版大概的样子，能够想象得到啊，以后不断订正呢，这个痕迹啊可以从扣盘上呢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扣盘呢我们得到之后决定呢附在经上流通啊，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地区啊，因为在台湾弘扬净土的有两位大德啊，我们台湾同胞对他都非常敬仰，一个就是道元老和尚，一个是灿云法师啊，这两个人都是慈老的学生啊，现在看看他老师的口盘啊，老师对于这部经的肯定，对于这部经的弘扬，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个汇集本的信心啊，所以从前我们听说扣盘了，这扣盘找不到，不晓在哪里啊，所以真正是难得了，这个黄老居士还保存着一份呐、啊，那真是珍贵呀，十年文革没有丢掉啊，这三宝加持啊，啊，他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我们这才流通出去，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稀有啊，真正是可贵。那么夏老汇集这个本子，他的用意就是因为印祖啊对于前面三个汇集本子的批评瑕疵啊不能圆满啊，因此他发心重新汇集取舍的精当确实超过了前人啊，这是为教界所公认的。文字上面呢一个字没有改动啊，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啊，一个字不敢改可惜他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印光大师又往生了。如果印光大师看这个本子，也许就点头啊，哎，这个本子不错了，可以流通了。啊，所以他这个本子印老没有见到。啊，那么我在这个净土无尽度本的序文里面提到这桩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把九种本子合印在一起供养诸位，其目的就是叫大家对这个本子产生坚定的信心啊，印祖所批评的这个本子里头没有啊，王本彭本跟魏本里面有印祖有批评的这个本子，过去这个三家的弊病呢这个本子就找不到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么这个汇集本的流通 这个慧基本师的讲，就是五种缘依本的集大成。啊，念这一本呢，五种缘依本通通念到了。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后来人汇集的不太可靠，那行，你念五种缘依本，一样，念五种缘依本就等于念这一个本子，念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念五种缘依本，啊，是一样的。哎，就看呢，你愿意简单一点呢，你就念这个；你愿意麻烦一点呢，你就念五种缘依本去。啊，所以现在这个经本子通通供养。诸位，啊，这个是总共啊合起来啊现成的五种缘依本，四种汇集本，总共是无量寿经有九种不同的版本，啊，这是我们学净土的人一定要知道。那么下面呢，再看是这个经的注解。啊，这经注解在中国注解实在是不多啊。那么现在就是原译本的注解，一共有七种啊。第一种呢，《无量寿经译疏》，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而且很广，一共有六卷，随净隐寺沙门慧远撰述。这个法师叫做慧远，跟我们净土宗初祖圆公大师名字相同啊。初祖生在东晋，他是隋朝，相去好几百年啊，所以在历史上佛教史上叫他做小慧远啊，也叫他做净隐法师，这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他因为他住在净隐寺啊，这是净隐的会员啊。那么第二种啊，也叫无量寿经一书，只有一卷，唐嘉祥寺集藏传啊。这个注解的非常简单，所注的文字还没有原文多啊。他们两个人呢，都是采取康僧铠的本子啊。那么记藏的这个译疏啊，在从前大陆上有木刻本呢，流通，单行本流通量很少很少啊。我手上还有一本这个木刻版本的啊记藏的书。那么第三种呢，叫《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这是新罗沙门景心著的，啊，就是现在的韩国，啊，那么这是唐朝时候的人，啊，他在中国留学，对于净宗啊很有研究，啊，也是修行净土的一位法师啊。那么他有一个注解啊，是无量寿经的注解。第四种啊，无量寿经宗要有一卷，是新罗沙门元晓传的啊。元晓也是同一个时代，唐朝在中国，大概都是跟这个善导大师学的啊，跟善导大师学的。那么第五种叫游心安乐道有一卷，也算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么另外一种呢，我们有列在此地啊，是现代人啊，就是现在在我们台湾信凡法师啊，有一个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也是以康僧铠的本子啊。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是最近写出来的，最近流通的。信凡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他在基隆开一个书店，就是自由书店啊，自由书店的老板。这个没出家之前我就跟他很熟啊，出家之后啊，他 他曾经跟禅云法师一段很长的时期啊，做居士的时候，对于净宗啊就很用心的去修学啊，所以出家之后啊很难得啊，这么多年来的时候有这么一部注解，流传后世是很难得的啊，很难得的，也很稀有的啊。那么不过他的见解呢，还是依照这个印光大师啊，一定要读原译本，不赞成读汇集本。我呢是赞成读汇集本，是不赞成读原译本。啊，我们有这么一点点见解上的不相同啊，但是它很难得，很不容易啊。那么另外的就是日本，则有两会、郡地、道营、官车等数十种之多，远超我国。这个在这个万字序藏里面可以看到，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的注解有二十多种啊，比我们中国人著书的要多得多了啊。大多数日本人著作都是在宋以前啊，这是非常之稀有啊，可见的日本在唐宋的时候经宗相当兴盛啊，这都是受善导大师的影响。那么以上啊，这是介绍的是著作原译本的注解，原译本的下面呢有五种是注解汇集本的啊，汇集本的注摄大经汇教本，这个教汇本者共有五种啊。大经，此地称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啊，是净土宗的大经啊。如果不是净土宗，我们一般称大经呢是称华严经啊，这是一般讲大经称华严经，在净土宗里面讲大经呢就是无量寿经啊。那么第一个是无量寿经起心论，三卷，清彭寂清作。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前注，两卷，清末丁复宝作。这个两种本子在台湾都有流通，而且流通量都很大啊。丁复宝啊也是依据彭寂清的戒教本啊，所以彭寂清这个本子虽然没有单行本流通啊，这两种注解都是彭寂清戒教的本子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第三个呢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那么这个是清末光绪年间镇定王根新作，他是以魏承观的回本啊所做的，这是印祖对他这个注解有批评啊。那么这个本子呢我们也找到了啊，这是这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个这个仅存的这个木刻版本呢拷贝送到台湾啊，所以这个本子我们现在有啊，那么将来都可以印出来提供给我们呢做参考。那么第四种呢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啊，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一注啊，这是民国李炳南做的啊，这是在民国三十九年李老师在台中讲这部经的时候啊，他的注解注得很简单，非常的扼要，哎，注得很好啊，就是住在经典旁边，他字也写得好，通通是毛笔字啊，我们按照原本都把它印出来了，这是诸位看到了。那么第五种呢是也是这一部经啊，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有四卷，民国黄念祖解的啊。这两种都是以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个注解我们得到之后啊在台湾流通啊，已经印过两版了。那么现在老居士 最近呢又重新教过一遍，里面错误的地方改正，不妥当地方删除，而且又加了一些啊。那么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这个本子以后不再改了，就作为定本的，我现在交给杭州南路基金会啊，大概明年呢可以能够印得出来啊，因为跟出版里面的出入很多啊，没有办法用出版来改正，必须重新排版啊，要费一道手术啊。那么重新排版之后，这个本子就是定本，可以大量流通了，就是以后再印，我们以前这个本子就不要再印了啊，我们印后面的这个定本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一部经翻译汇集借教注解给诸位做了一个介绍，下一次就要跟诸位讲经题了。经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一篇文章一样，这是题目，题目是全经的纲领啊。知道这个题目，这一部经的内容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啊。所以底下这个就非常重要了，经题接下去我们就讲经文了啊，这个入了经文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然后念佛回向。